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的主要内容有：香港警方在星期五凌晨的时候突袭拆除了抗议者设置的一些路障和帐篷；中国大陆国台办指责台湾方面不应对香港的政改说三道四的言论在台湾引发了震荡；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后几天之内将派遣专家小组前往科特迪瓦和马里，去评估那两个国家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工作。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是几则国际新闻。在星期四的时候，库尔德族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进行了保卫战，进入了第二个月。他们跟以美国为首的多国力量正在进行着越来越多的合作，目的是要击退试图夺取科巴尼的伊斯兰极端派组织伊斯兰国。总部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自从伊斯兰国组织在今年9月16号开始在土耳其边境一带采取攻势以来，已经有660多名战斗人员被打死。这个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说，实际死亡人数可能两倍于上述数字，因为双方都对伤亡情况极端保密。美国本星期在科巴尼增加了对伊斯兰国的空袭，美方承认同叙利亚的一个库尔德政党举行了首次直接会谈，那一政党跟库尔德游击队有联系。在此之前，美国和土耳其方面都称那些游击队是恐怖团伙。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美方的一名高级官员同库尔德民主联盟上个星期六的时候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了会晤，但是那一次会晤并不代表双方协调对付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伊斯兰激进团体博克圣地同尼日利亚政府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商讨要释放六个月前博克圣地所劫持的200多名女学童的事宜。博克圣地目前也在跟政府当局谈判相关的停火协议。博克圣地的反叛行动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的一位顾问同一位自称是博克圣地秘书长的男子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有关的谈判正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乍得和喀麦隆的高级官员为谈判提供了协助。博克圣地的组织目前在沙特的代表表示，被劫持的那些女学童目前状况良好，并没有受到伤害。这位代表拒绝说明在什么条件下学童可以得到释放，沙特政府目前并没有参与到谈判中来。在今年4月14号的时候，几十名博克圣地组织的武装人员冲入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个偏远的村庄，劫持了大约270名女性学童，有57名孩子后来设法逃脱掉了。博克圣地组织的首领随后威胁说，要把其他的女孩子卖出去做奴隶新娘，并且还誓言说，只要尼日利亚政府继续监禁博克圣地的成员，就不会释放那些学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警方星期五凌晨的时候突袭阻塞街道两个多星期的有抗议者搭置的一些营地、路障和帐篷等等，有大约100名警察参与了星期五早间的突袭拆除行动。他们的行动目标是位于维多利亚港对面的一个地区，不在香港金融机构密集地区的主要抗议场地。警方在店铺众多的旺角地区包围了大约30名抗议者，那些抗议者自行离开，并没有进行抵抗。这是自今年9月底以来香港警方打通香港道路的第三次行动。抗议者自从9月底以来占领了香港的一些中心地带，目的是要求中国政府 停止干涉香港未来的地方选举。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有几百名香港的警察挥舞着警棍，并且还动用了胡椒喷雾，将一些试图控制政府总部附近一条街道的示威者挡了回去。一些便衣警察更将一个双手被捆绑的抗议者拖到了一所楼房幽暗的入口处，而且反复对他拳打脚踢，时间长达4分钟。有关的录像曝光之后，人们晚上去到了香港总部外面进行抗议。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梁振英星期四表示，他正在探寻与抗议领袖恢复会谈事宜。梁振英说，有中介方面目前正在协助安排新一轮的会谈，或者说是会谈的开始，会谈最早有可能在下个星期举行。香港政府这个月早些时候曾经同意同抗议者之间举行会谈，但是在学生领袖们誓言要将抗议活动扩大之后，取消了会谈的计划。港府方面认为抗议活动属于是非法的。梁振英还表示，他可以就普选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北京的共产党当局表示不会改变筛选2017年香港选举候选人的决定，并且表示不会再一次推出进一步的选举方面的改革措施。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土耳其现在可以说是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这一恐怖组织的国际联盟的一员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安卡拉方面还拒绝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有分析人士说，土耳其方面之所以采取不情愿的这个态度，是因为土耳其的区域事务重点和美国的区域事务重点有所不同。他们说，华盛顿的重点是伊拉克，而土耳其的主要目标则是要推翻叙利亚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土耳其加入联盟的犹豫不决，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城市科巴尼体现得最为明显。在科巴尼，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抵挡伊斯兰国的进攻。土耳其的库尔德人一直请求安卡拉出兵，防止激进分子攻陷叙土边界城市科巴尼。但是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因为据称坚守科巴尼的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华盛顿的两党政策中心的亨利·巴基在一次研讨会上说，安卡拉宁愿看到科巴尼陷落，因为如果叙利亚北部出现一片独立的库尔德地区，会促使库尔德工人党寻求类似的分权协议。
For the Turks strategically, especially at the time when they are in negotiation,
从战略上来说，特别是在土耳其与库尔德工人党就解决土耳其库尔德问题举行谈判的过程中，叙利亚北部出现另一个自治的地区是土耳其难以承受的。
巴基和参加讨论的前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里克·艾德尔曼都认为，与美国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符合土耳其的最大利益。
显然，美国和土耳其需要对方，这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与土耳其考虑重点的不同，妨碍了两国的沟通。最近，在两国是否就美国使用土耳其南部因斯里克空军基地打击伊斯兰国达成协议的问题上，双方公开提出了不同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表示，协议已经达成，但是土耳其否认了这一说法。巴基说，从长远利益来看，保持孤立态度对土耳其来说是没有益处的。美国之音李奇曼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被围困在叙利亚边境城镇科巴尼城内的库尔德守军目前已经抵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长达一个多月了。他们说，美国领导的联军的空袭有所帮助，但是需要武器弹药来抵挡敌方的攻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境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
最近几天，关于科巴尼即将落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的预言频繁出现。美国官员也公开说，守城的库尔德人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尽管预言如此，库尔德人仍在坚守。 惨烈的城市争夺战已经成为挨家挨户的街道巷战。美国战机增加了对圣战分子的空袭力度，希望能够帮助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减轻压力。本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战机也加入空袭，因此和上周相比，美国领导的联军出击次数增多了。科巴尼市议会发言人伊德瑞斯·纳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 Skype 告诉支持者，联军战机帮助他们牵制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说，
他们在科巴尼及周围的轰炸很有效。
但是他承认，伊斯兰国的极端分子正在取得进展。他说，
我们没有足够的武器，没有有效的武器，而他们动用了坦克和大炮。
美国官员说，在过去48小时中，他们进行了21次空袭，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进展，而每一次空袭都可能包括发射数枚空对地导弹和精确制导导弹。人们不时听到军机从头顶飞过的声音。这些天来，战斗已经有了规律。每天早晨开始时一切平静，但是到午餐时间可以听到渐强的轻型武器激烈开火，还有空袭，随后渐渐减弱。然后到了傍晚，太阳开始下山，战斗重新开始，整晚都充斥着喧嚣和激烈的枪炮声。本周，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尝试使用自杀式人体炸弹从库尔德守军中炸出一条路，他们进行了大约10余次尝试。在边境的另一侧是土耳其，在15千米长的面向科巴尼的低洼村庄和小山上，从科巴尼逃出来的难民和本地库尔德人一直在翘首观战，内心五味杂陈。当他们看到空袭之后，空中散出缕缕黑色烟雾，便大声欢呼，并伸长了脖子看着城里被炸的军火库。他们在希望和绝望中徘徊，时而相信城镇不会沦陷，时而灰心沮丧，觉得武器和人数都不及对方的守军，无法支撑。有些人感到毫无希望。17岁的格里扎尔刚刚目睹了一次空袭，击中小镇西边，地点距离他家农场很近，有可能击中了他们的房子。他悲伤地说
：“You see that your home is gone, and you can't do anything.
你看到你的家就这么没了，但你无能为力。”
联合国官员和库尔德人已经呼吁土耳其政府开辟一条走廊，让库尔德志愿者支援疲惫的守军，但是土耳其政府拒绝允许武装人员过境。土耳其官员说，他们担心南部边境被卷入战争。周三，守军成功设法从激进分子处夺回一处战略高地，但是他们说他们的弹药即将用尽了。美国之音记者德特莫，土耳其叙吕奇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今后几天之内将派遣一个专家小组前往科特迪瓦还有马里去评估那两个国家应对埃博拉病毒的准备工作。世卫组织健康安全应对部门的主管对媒体表示，世卫组织也将同另外13个面临着埃博拉传染高风险的一些国家进行协调，这些国家或者跟埃博拉疫情集中爆发的国家接壤，或者呢是和他们商业旅行往来频繁。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呢，埃博拉病毒已经造成了大约4500人死亡，死者主要是集中在非洲的几内亚、利比里亚还有塞拉利昂。欧洲国家的卫生部长们星期四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会，商讨在欧洲边境和机场如何甄别病毒携带者。上个星期，美国的5个机场都实行了新的甄别措施，来自西非国家病毒集中扩散的那些旅客呢，大部分都是从那5个机场入境美国的。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托马斯·弗里登昨天，就是星期四，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禁止来自西非的旅行者旅行只能是使埃博拉疫情更难追踪。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呢，也授权派遣美国的预备军人去西非国家增援已经在那里的美国军人。美方目前已经答应派遣多达4000名军方人员到西非去协助抗击埃博拉病毒。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在休会期间召开了听证会，专门来讨论美国应对埃博拉疫情，以及美国境内第二名护士感染埃博拉的政府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呢，是否是恰当的。有议员说，美国民众目前对于埃博拉疫情是否将在美国国内大规模爆发越来越担心了。同时呢，一些民众也对政府方面做出的反应深感失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国会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10月16号就埃博拉问题举行听证，讨论美国公共卫生部门应对埃博拉的对策。议员们向前来作证的包括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等政府机构的官员，提出了尖锐的质疑。主持听证的政府监督与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莫菲批评说，政府部门低估了这次的埃博拉问题。
几个月前，当非洲爆发埃博拉的时候，美国官员认为这和1976年爆发的埃博拉类似，可以很快被制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低估了这次埃博拉爆发的严重程度，高估了我们的医疗体系应对埃博拉的能力，因此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莫菲众议员说，这些错误削弱了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能源和商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厄普顿也表示，民众对埃博拉问题越来越担忧。
这不是演习，人们的生命安全面临威胁，但目前的应对措施令人无法接受。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我跟在场的各位保证，我们会尽一切力量支持你们的工作，确保美国人安全。美国和全球卫生社会都没有在第一时间采取有效策略打击目前在世界爆发的埃博拉疫情。
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一家医院出现第二名照顾过因埃博拉而死亡的病人邓肯的女护士受到感染，成为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的第二宗病例。根据报道，这名护士发低烧后还得到疾控中心的准许搭乘民航客机旅行。议员们就此纷纷质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弗里登并没有直接回答议员们的问题，并且不断重申疾控中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保护美国人。
据我所知，他确实和疾控中心联系过，我们也和他讨论了他所报告的症状以及对其他方面的评估。
第一名感染埃博拉的女护士星期四被转送到首都华盛顿近郊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得知德州第二名护士感染后，星期三立即取消了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行程，并在白宫主持会议，商讨各部门如何因应埃博拉疫情。他下令必须以更积极的方式防治埃博拉。在听证上，一些共和党议员呼吁对来自西非的旅客实行旅行限制。
我要重申我担忧的是，目前政府仍然拒绝考虑对来自埃博拉感染最严重地区的旅客实施旅行限制。每星期有1000名来自这些地区的旅客进入美国。
不过，民主党人认为旅行禁令不会奏效。
这种封锁的方法是不能阻止非洲民众旅行的，他们可以先到欧洲，然后到美国。
弗里登也认为，旅行禁令无法有效防止埃博拉。
如果我们禁止旅行，很有可能人们会改成通过地面交通旅行，也无从得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就意味着我们无法采取很多措施。
这次听证是在国会休会期间，多数议员在紧张竞选的时候举行。不过，听证会吸引了众多媒体报道，显示美国民众目前对埃博拉问题发展的高度关切。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刚才这篇报道里面呢，你已经听到了美国民众呢，包括一些议员都对埃博拉疫情是否将在美国大规模爆发呢，表示非常的关注。但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全面实施恰当的保护措施的话，这一疫情在美国蔓延的风险实际上是非常低的。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为您做了一篇报道。
奥巴马周三在关于埃博拉的内阁会议上讲话时，要求联邦紧急医疗队立即部署到诊断出埃博拉病例的任何医院，以确保采取那些预防措施。
我们要确保这样的事情不重复发生，而且我们在以更积极的方式监测、监督、监察，在达拉斯起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一定要把得到的教训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医院和诊所。
第二个感染埃博拉病毒的美国医护人员，在出现症状一天前，曾搭乘商业飞机在美国国内旅行的新闻传出后，奥巴马周三为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而取消了旅行计划。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说，埃博文森周一搭乘边疆航空公司的航班，从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前往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沃斯堡机场。文森的病例促使俄亥俄州发布公共健康警报和注意事项，该州和地方官员试图确定谁曾和他近距离接触，以防止这种疾病扩散。俄亥俄州萨米特县卫生官员埃尔梅说，
这个医护人员来探望的家庭在这里，我们跟他的家庭成员谈过话，我们力图获得信息，力图能够建立一条清晰的时间线，当时这个医护人员在哪儿，他是什么时候到这里的，去过哪儿，跟谁在过一起，这需要一点时间。
文森星期三从达拉斯被空运转往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埃默里大学医院，来自非洲的另外两名埃博拉患者曾被送到那里并成功得到治疗。文森和另外一名护士尼娜范在德克萨斯州卫生长老医院感染了病毒，利比里亚人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曾在那里治疗，他上周成为第一个在美国死于埃博拉病毒的人。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七个国家有近9000个确诊或疑似埃博拉病例，已经有近4500人死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几则国际新闻。在埃及那里发生的好几起攻击事件呢，已经导致了两名警察的死亡，另外还有将近十几人受伤。在星期四傍晚的时候，警察在西奈北部的首府阿里什巡逻的时候呢，有一次爆炸炸毁了警车。埃及官方媒体表示，在首都以西大约400公里处尼罗河三角洲城市坦塔的逊尼派穆斯林宗教节期间，发生了连环炸弹爆炸事件，有11人被送往了医院。警方还在附近拆除了第三个爆炸装置。中东通讯社表示，星期四有5名涉嫌人员因与坦塔爆炸案有关而被逮捕了。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星期四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负责。在那之前两天，埃及首都开罗中部地区的一次爆炸事件造成了12人受伤。伊斯兰极端组织埃及战士说，那次袭击是他们干的。自从代表伊斯兰势力的前总统穆尔西在2013年的时候被推翻以来，极端分子在埃及各地发动了一系列的炸弹爆炸事件。联合国的一家法庭已经开始对两名前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进行庭审。前红色高棉国家元首乔森潘和一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管已经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他们的罪名是在红色高棉夺取了柬埔寨的政权之后，把首都金边的居民大批驱赶出去。乔森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位主管对上述判决正在提出上诉。这两名被告面临着诸多的罪名，其中包括红色高棉在拘留中心强迫劳动营的行为，以及强迫结婚、对穆斯林和越南少数族裔进行种族灭绝性屠杀行为等等。检察官星期五在审判开始之前发表声明，说要坚决为那些暴行的受害者讨回公道。他说，那些暴行是乔森潘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这位主管被起诉的最为严重的罪行。这两名被告目前都已经80多岁了。 在缅甸，记者们对一项拟议当中的立法提出了反对。这一项立法将授权缅甸政府成立一个广播方面的理事会来监管和统筹缅甸的电视和广播行业。这项由缅甸政府提出的议案星期四在几乎没有辩论的情况下就在缅甸议会的上议院通过了。这项提案对缅甸私营广播电视的外资持股权加以了限制。提案还将把国营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转变成为公共服务媒体，不过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媒体机构将会制作和播出什么样的内容。缅甸的记者团体缅甸民主之声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表示，议会上议院对这项议案的决定过于草率了。不过上议院的一位议员表示，如果大胆选择理事会成员的话，这将是一个可行的提案。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官方媒体称，发生在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其实是在背后得到了美国方面的支持。不过有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么说也不是第一次了。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北京为您发回的一篇报道。
一些中国大陆的报纸称，涌上香港街头的示威游行一定程度上责任在美国。报道说，美国政府资助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员与抗议组织者见过面。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负责亚洲和西亚北非地区事务的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几个月前与战中灵魂人物见面，讨论战中运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表示，外国无权干涉香港事务。
正如我刚才指出的，在当前香港的事态问题上，我们要求其他国家要尊重中国的主权，因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各方应该在这一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发出错误的信号。
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支持民主的立法委员收受了美国政府的资金。文章提及一名网民想在香港经营小生意，但是由于这次大规模抗议而无法如愿。这名网民说，他有文件证明美国为民主及工人权利活动提供资金。杨哥是关于中国新闻媒体的党的路线一书的作者，他说，把动荡的责任归咎于美国政府，这不是中国的新手法。
This is actually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Tiananmen protests in 1989. Afterwards, there were all kinds of reports about sort of black hands.
这其实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期间的情况非常相似，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关于黑手的报道，他们那时候用的是这个词，总是有一小撮幕后黑手操纵民众。
人民日报的其他报道则指责抗议者尝试搞一场颜色革命，这个词指的是发生在前苏联的和平抗议。香港真普选联盟的郑余硕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说，将香港抗议活动与颜色革命相提并论，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留下向示威者让步的任何余地。
This is very dangerous because in communist terminology, this mean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s a contradiction between enemies.
这非常危险，因为用共产党的话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和民主运动之间的关系是敌对关系。这意味着不存在协商，也意味着严厉镇压是正当的。这在香港支持民主的团体里引起严重的担忧。
新华时报的一篇报道引用了香港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的话说，战中违背一国两制原则，漠视基本法。郑余硕说，学生抗议是出于对香港未来的恐惧。
But I think a lot of the protesters also feel that if we do not come out now, we may not even have a chance to speak out.
我认为很多抗议者都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几年以后我们甚至可能没有机会再发声了。而且有一股很强烈的感受，我们不想成为像上海一样的另一个中国大城市，我们想保持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尊严和我们的基本权利。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否认了中国官方媒体对于其与战中组织者会面的指控，并称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是在去年春天主持了一场与民主支持者的研讨会。该组织在其网站上详细公布了香港经费的接收者，2013年的总额是69.5万美元。美国之音记者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各位听众，中国大陆国台办，就是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呢，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该对香港的政改说三道四。这番话呢，在台湾引发了震荡，各个主要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在揣测大陆方面的意图，联想起中国高层最近发表的对台言论。台湾的舆论担心北京方面可能会在四中全会的前夕制定以一国两制为基础的对台政策底线。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庆讲话论及大陆及香港政改，希望北京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中国国台办两次回应，指责台湾方面不应说三道四，两岸关系出现碰撞。台湾媒体纷纷议论两岸关系是否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的可能。联合报星期五发表题为《两岸关系不进则退》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不久前接见台湾统派团体时，多年来首次在台湾宾客前重提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话题。社论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最近在一系列涉台的重大场合只字未提近十年来奠定两岸关系稳定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令人担心中共领导人是否将在四中全会前对两岸关系进行重新定位，由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调整到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阶段。旺报题为《四中全会前习近平挑明对台政策底线》的社论也指出，北京高层最近强调一国两制在实践上会考虑台湾现实，表明习近平不满马英九最后任期的施政弱化导致两岸事务推动不利，于是干脆挑明对台底线，不愿再节外生枝。台湾中山大学大陆研究所所长周世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对岸调整两岸关系政策的趋向已经十分明显。
大陆是在逐步的调整对台的政策。最近这两个月的发展啊，尤其习近平总书记啊提出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之后其实这已经是很明确的一个宣示啊，对台政策呢将有比较新的这种思考方向。
习近平最近的对台言论前引九二共识，凸显一国两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的密切关注。周世雄教授认为，九二共识是过去近十年来两岸关系的支柱，北京若急于以一国两制而代之，实属不明智。
因为有九二共识，所以很清楚地看到从马英九总统上任到今天这几年的发展，其实两岸的交流是非常的频繁而且密切，几乎在经贸的领域或者在其他的比较软性的领域里呢，两岸几乎是在同步的向对方增量。因此呢，我认为有九二共识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防护网，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架构，作为一个两岸继续往前迈进的一个基础啊，是不可或缺的。
联合报的社论说，九二共识主导了近十年的两岸关系，借助于它的效益，北京守住了一中框架的底线，台湾的蓝营则有了一中各表的空间，绿营也被迫为台独划出禁区。正是因为两岸有了九二共识的默契，国民党才赢得两次总统大选，也让两岸签订了21个协议，更使得民进党内出现了冻结台独党纲的声音。社论进一步指出，大陆若以一国两制取代九二共识，仓促地从搁置争议、维持现状迈入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新阶段，那就不仅会断送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岸关系，而且会给民进党的台独势力解套。 不过两岸关系问题专家周世雄教授认为，现在就说大陆已经调整了对台政策的底线还为时过早。
因为目前看来，一个中国或者简称九二共识啊，基本上对台的政策上，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呢，还是有它的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呢，这个九二共识是不是真的如外界的想象，或者是外界的推论呢？九二共识呢，走入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呢，我想我比较保留啊，我觉得这可能还要再观察个半年或三个月，最少三个月的时间。
马英九总统最近在国庆讲话中重申了台湾的两岸政策，表示要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框架内继续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台湾政坛在野党的立法委员呢，有意要推动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不过呢，这引起了一些人反对和一些人赞成的这种反应。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为您发回的报道。
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游美女本周四于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召开同性婚姻及同志收养议题的公听会，希望正反方能表达不同的意见，并且在本会期结束之前将相关法案排入审查议程。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游美女委员在脸书上表示，许多同志朋友和伴侣相守多年，但是到老了需要彼此照顾的时候，却常常受到法律的刁难，包括无法签手术同意书、无法保住一起买的房子等等。同志也是纳税人，不应该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游美女还指出，如果我们痛恨这个世界的不公平，对于这些同志的痛苦就不应该视而不见。所以她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让同志的权利也可以获得法律的保障。不过，台湾护家联盟的人士则在立法院外抗议。一位参与的黄妈妈表示，游美女委员推动的同性婚姻将剥夺台湾下一代的婚姻观，也就是婚姻是由男女构成的传统观念。
您不顾法律，依旧保障同性恋者组成家庭权益的事实。您作为专业律师制定法律的立委，这样的做法无异于为法治教育开倒车。
这位黄妈妈还说，希望游美女委员不要只看到少数成年人的私欲，却忽略了儿童及青少年的生命与基本权益。另一方面，同志收养诉讼律师李彦荣在公听会上表示，传统价值及宗教信仰不足以成为婚姻定义不能改变的理由。
这也说明为什么近年来许多西方国家纷纷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而这些国家也是有异性恋婚姻传统、婚姻体制的传统，而且这些国家也有因宗教信仰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但是这都没有阻挡国家法律承认同性婚姻的趋势。
李彦荣律师还指出，就他亲身的经历，异性恋父母不竟然就具备及格的教养和亲职能力，反而一些成为父母的同志却时时刻刻的检视孩子是否能在充满爱的环境当中成长。民进党立委郑丽君在公听会上说，法律不平等就是歧视的巩固，如果不打破歧视，美国还是在蓄黑奴，澳大利亚原住民不能投票，而她身为女性也不会站在这里。郑丽君还说，在这里讨论该不该给同志结婚的权利让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就是一种威权。大家聚在这里应该反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歧视。台湾教育部性别平等委员会委员、中正大学教授曾品杰表示，婚姻涉及社会理解及普遍接受度，具有较高的公共利益。同性婚姻欠缺自然生育，不适合比照异性恋婚姻看待。不过，他建议单点修法，包括医疗保险等等， 来保障同志的权益。台湾法务部次长陈明堂表示，保障同性伴侣权益可以就现行的法律进行修改。如果直接要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现阶段恐怕还是相当困难。根据台湾 TVBS 电视台2012年所做的民意调查指出，49%的民众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29%的人反对，21%没有意见。中国时报2012年的民意调查还显示，56%的人支持同性婚姻，反对的有31%。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国内的局势。在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呢，被认为有着左派色彩的杂志《求是》旗下的《红旗文稿》一再刊出了要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这在中国的党媒、学术界和舆论界都引发了激烈的论战。海外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不仅凸显了中共高层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严重的分野和矛盾，也显示出内部权力斗争的激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北京之春杂志名誉主编胡平认为，社科院院长王伟光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所引发的激烈论战，反映了当今中国两个严重的分裂。
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分裂，就是当局说一套做一套；另一个分裂呢，那就是理论本身的高度分裂。在官方文本里，这种说法和那种说法是完全是互相矛盾，这个大家都已经是司空见惯。
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认为，中共上层主体基本上逃不出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个话语体系，而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的这个关节点上，不同派别之间争夺话语权的激烈斗争也在公开化。
现在在四中全会前夕，中共上层非常明显的他这个权力斗争激化了，就是非常明显的派别战队也开始出现。
这位研究中共理论的学者认为，由于预计四中全会进一步推出深化改革的措施，那么可能受到影响的一些人就会最后站出来做最后的搏斗。而在另一方面，号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中国统治阶级比大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因此重提阶级斗争对于那些在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积累了惊人财富的一批人来说，将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所以双方的斗争出现激化。不过，北京之春的名誉主编胡平认为，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专政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背后，反映了提出者的一些不同倾向。两派之间的差别并不像他们想象出来的那么大，而对于当权者来说，他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不会受这些不同说法的影响，会继续沿用正统的意识形态话语，也会借助像依法治国这样的新话语，为现在的政治目的服务。但是这些新的话语与人们一般人所理解的并不是一回事。
现在出现这场争论中间，其实对官方、对掌权者来说，不管是人民民主专政还是依法治国，都满不是那么回事。他既不会照着所谓人民民主专政的定义去做，也不会照着所谓依法治国的定义去做。
胡平认为，在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相比之下，习近平更尊邓，其他的人也是以尊邓为主，但是毛的旗号他们一定是要的，因为这是他们正统的一个来源，而且无论否定前30年还是后30年，都使他们现在无法立足，所以习近平在口头上一定要坚称这两个是统一的。
即便是我们就问那些现在党内比较保守那一派，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是真的愿意回到毛时代，我想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只不过是更乐于对邓传统的一些做法做一定程度的修正。
陈奎德也认为，对于当权者来说，以王伟光为代表的这种毛式话语体系对自己政权的安全是很不利的，因此会在不同派别之间搞平衡，而不是让某一方走得过远。
对邓小平式的拨乱反正再一次偏回到毛式的，就是再一次拨乱反正的这样一种中共的内在的这个逻辑运动啊，我想它是不会停的。目前看来是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节点，也就是四中全会之前。
陈奎德认为，习近平虽然反腐的力度和深度超过了任何一位前任中国领导人，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向左摆的倾向，有某种再意识形态化以及在国际事务上再冷战化的趋势。在他看来，习近平是不得不走邓小平的路线，是想用邓小平式的方法来达到毛式保持政权的目标。不过他认为，现在判断习近平究竟是姓毛还是姓邓还有点为时过早，因为在他还没有完全掌控权力的时候，他一定是要采取威权高压式的政策。
中共的基本规律就是说，他在上层权力斗争非常激烈的时候，他一般的社会政策一定是向左，一定是要压制社会的，因为谁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向国际社会、向中国的国内表达一点缓和的、宽松的一种统治方式，因为这都要被对方抓成把柄，认为你是所谓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这位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分析人士说，一个领导人只有在面临巨大的危机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才可能露出他的庐山真面目。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被一些方面称为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中国呢，却有着8000多万贫困人口，每天呢靠着不足1美元来维持着生计。而与此同时呢，中国的亿万富豪的总数却在全世界位居第二，高调购买各种奢侈品。有专家指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将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北京为您发回的报道。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中国有望在年底成为 GDP 总量全球第一的经济体。美国福布斯杂志曾经发榜称，中国亿万富豪的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其中152位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中国媒体公布的数字称，中国人购买了全球1/4的奢侈品。然而，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最近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了中国的贫困人口调查数据，称中国到2013年底还有8200多万贫困人口。郑文凯说，中国的贫困标准线定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如果参考国际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将是2亿多人。郑文凯认为，中国目前的贫困问题依然十分突出，首先体现在贫困人口的数量上。按照中国的标准，中国有8200万穷人；按照国际通用的每天1.25美元的标准，中国的穷人将有2亿多。其次，这些贫困人口不仅收入水平低，有些还面临着喝水、行路、用电、上学、就医、贷款等诸多困难，贫困程度非常深。第三，贫困人口集中在生活条件比较差、自然灾害多、基础设施落后的连片特困地区，所以中国扶贫攻坚的任务非常艰巨。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警告说，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连年走高，已经到达了警戒点。
有的研究报告说的中国的基尼系数0.73，如果真的是0.73，那可能是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基尼系数，那可能是面临崩溃的一个社会啊。因为基尼系数如果超过0.4，那就属于贫富差距比较大了，超过0.5，那可能就是贫富差距悬殊了，超过0.6，那就是接近于动乱的社会了。那现在中国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7，会感觉到这个社会贫富差距太大。
这次中国国务院扶贫办发言人在公布中国贫困人口数量的时候，不但用了中国的标准，同时也比照国际标准公布了贫困人口的数字，这一举动被一些媒体看作是理念的进步。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这个星期发布的9月份消费价格指数呢，似乎提供了又一个中国经济似乎正在增速放缓的这么一个迹象。有经济分析师说，中国经济减缓给一些新兴市场呢带来了机会，未来一段时间呢，人们将看到资金 流入到那些新兴市场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15号发布的数字显示，9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6%，低于政府年初制定的3.5%目标，也是中国近5年来未曾有过的新低点。另外，工业产品的产能过剩，使得9月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下跌1.8%，延续了自2012年2月以来的下降趋势。消费价格上涨放缓，以及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增加了对中国经济出现明显放缓迹象的担忧。有些投资人认为，在2014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不到7.5%目标的情况下，北京当局或许会采取一些刺激经济的作为。不过，市场对这种看法并不一致。密切关注亚洲市场的亚洲经济集团创办人兼首席经济学家吉姆·沃克对路透社说，
以韩国和台湾来说，或许中国经济放缓对他们是负面消息，不过对其他市场而言，中国经济减缓意味着铁矿石、煤炭和石油会更加便宜，总而言之就是更便宜的原料，对于许多消费市场这实际上是极为正面的。
沃克说，在目前利率仍低、美元相对强劲的情况下，新兴市场会是未来一段时间资金流入的目标。沃克说，
许多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基本面仍然很好，我认为这有弥补作用，我们将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看到资金流入这些地方。
沃克认为，尽管对于资本市场来说，中国工业品和房地产领域都将成为明日黄花，但中国的服务业及国内需求方面还是有极大的投资潜力。法国巴黎银行驻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理查德·伊雷说，房价下跌、工业产能过剩及货币升值等各种情况都显示，中国的通货紧缩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呢，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的中期选举。要在今年秋天呢拿下美国参议院的这个多数党地位的共和党呢，他们需要在几个选情颇为激烈的州里面呢挫败民主党的候选人。其中一场关键的选战呢就将要在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州展开。乔治亚州里面的少数族裔呢选民可以说是越来越多的，他们呢有可能在选战当中呢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为您发回的报道。
虽然这里是美国第39位总统民主党人吉米·卡特的故乡，但是自从卡特在1970年代当过总统之后，乔治亚州一直倾向于支持保守的共和党候选人。不过今年的情形可能会有所不同，就业和经济是选民关心的主要问题。乔治亚州仍然是美国失业率最高的州之一，在今年角逐州长、几个国会众议员席位和一个国会参议员席位的选战中，这是时常提起的话题。民主党人米歇尔·纳恩和共和党人戴维·普杜竞争激烈，实力相近。艾默里大学教授乔·克雷斯皮诺说，选民投票率是成败的关键，尤其对民主党人来说。
问题是他们能否动员起这些选民，能否在2014年召集在实为共和党地盘的这个州立足。
克雷斯皮诺说，由于乔治亚州移民人口不断增加，民主党人或许有一点优势。
人口组成正在发生变化，非洲裔美国人选票和拉美裔选票越来越超比例地流向民主党。
这种选票流向的部分原因是乔治亚州2012年通过的反移民立法，以及乔迪·海斯这样的保守派众议员候选人发表的言论。海斯在他2012年出版的题为《机不可失：收复美国的呼唤》的书中，把伊斯兰教称为一种地缘政治结构，不值得享受宪法保护。
我们需要保卫自己， 抵抗激进的圣战分子。事情就是这样，我们当然要关注世界上正在发生的这种事情。我认为那种伊斯兰恐惧症的氛围越来越严重，这是不幸的。
美国伊斯兰关系理事会的尤素福·伯克说，由于乔迪·海斯这类候选人的讲话，乔治亚州200,000美国穆斯林选民中有很多人不再支持共和党人。
我认为穆斯林社区目前受到很多压力，人们不想伸出手来和他们接触，所以他们正在找愿意跟他们接触的人。
非洲裔共和党人迈克尔·麦克里尼说，乔治亚州共和党是尊重美国穆斯林选民的，本州真正的问题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等等，能够让所有的选民越过宗教分歧而走到一起。
共和党人作为一个整体，包括乔迪·海斯，尊重人们之间的分歧，重要的是我们都是美国人这样的事实，而分歧总是会有的。
这些分歧能不能在乔治亚州的中期选举期间吸引到足够的选民，是决定在11月的选举中哪一个党能够胜出的关键因素。美国之音法拉报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呢，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燕青。我们下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和美国负责亚太安全的助理国防部长施大伟最近访问了日本东京，公布一份审议美日安保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一年前，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东京宣布了他们准备审议美日安保合作指针的消息。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我们已经就审议工作进展发表了中期报告，这反映了我们承诺保持透明度，这个承诺是美日合作的一个标志。这些双边防卫指针作为政策框架，有助于界定我们的使命和我们联盟的能力。上次修订一项类似的审议评估是在1997年。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说，我们有必要自问，今天和1997年有什么不同？我们有长期和坦率讲不断增长的威胁，比如正在进行的朝鲜核武器项目以及弹道导弹项目。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强调说，经济增长作为充满活力的亚太地区的一个标志，具有把所有进行贸易的国家使用国际水域、国际空域以及不断增长的国际网络空间进行整合的直接功能。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当然对于重要的安全维护者，像美国和日本等国来说同样如此。我们要确保这些公共的领域保持向所有人开放。修订后的指针旨在为美国、日本和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国家提高贡献而提供一个框架。拉塞尔助理国务卿补充说，我们希望着眼于更大的灵活性、无缝对接以及完全的政府主导行为。我们当然还在寻求其他途径就地区议题进行合作，并且为我们在该地区的朋友和伙伴进行能力建设。美国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总结说，审议的进展需要一个非常强有力和有效的联盟，同时使得这个联盟更加强大。美日同盟越强大，我们对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的共同贡献也越大。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